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主内弟兄姐妹，网络上的朋友平安，我是丽文。在此丽文诚恳地邀请您一块儿的来到清泉甘露这个节目中，让我们暂时抛开各样的琐事，安静我们自己，让神的话语来洗净我们，更新我们，好让我们可以调教方向，重新出发。这一集跟您一起学习的圣经经文是创世纪25章27到34节。我们要来看看以撒的两个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大事。让我们首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，创世纪25章27到34节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有一天，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，累昏了。以扫对雅各说：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：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：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：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这段经文叙述长子名分从以扫转移到雅各，记载了神的小谕如何在两个孩子的成长中开始彰显。神说过，利百加所生下的双胞胎将要成为两个国家、两个民族，而且是互相对立，同时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然后在上一集我们看见经文详细的描述了这两个孩子的出生，本来他们的出生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因着接下来的事情的发展呢，我们就发现他们的出生是很重要的预兆。雅各和以扫照着他们的本相成长，以扫是世俗原野的粗犷人，眼光短浅，只为满足口腹之欲，轻看家族将来的产业。雅各有信心，有远见，重视产业，但是在交易中为了个人利益而占了哥哥的便宜，以致他的人生蒙上了污点。以扫这个身体发红的人为了红色的东西而被食欲所胜，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。雅各这个抓住脚跟的人狡猾的算计哥哥而取得长子的名分。这段经文的记载主要是在解释长子名分如何变成幼子雅各所有。在这个冲突中没有赢家，虽然雅各夺取了长子的名分，但是两兄弟都不足取。一方面，我们看到世俗的以扫，他以为属灵产业毫无价值，所以为了一碗廉价的红豆汤，就把这么宝贵的身份、名分给卖了。另一方面，精明的雅各虽然高度重视属灵的事物，可是却是靠着算计别人来夺取的，所以他们两个人都不足取。我们看见双方把自己手中拥有的互相交换，丑态百出。 让我们注意这段经文的描述手法似乎对以扫更有意见，因为经文说明以扫被称为以东，就是根据他冲动的本质，而且在这段经文的结束的时候强调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，而不是结束在评论雅各的诡诈。这段经文的神学论点包括了：第一，长子名分是为了承接应许后裔的这条族谱所必须拥有的名分。按常理，长子延续了应许后裔的族谱，所以以扫是应许之子，以实玛利不算。以扫是长子，雅各不是。雅各的孩子流便是长子，犹大不是。不过因为各种因素呢，造成了这个族谱的传递呢，就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。第二个神学论点是，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。这个神学论点在这段经文显得非常的重要，是这段经文特别要强调的。第三个神学论点就是父母的偏爱了。父母的偏爱是这段经文要指出的。以撒和利百加各自偏爱其中一个孩子，可能导致没有办法化解的分歧，使家庭分裂。这个问题在圣经中常常出现，危害影响到家庭所蒙受的祝福。让我们接着看这段经文大略的重点吧。首先我们看到经文中重复地提到长子的名分，这样的字眼呢一共有四次之多，包括了第31节、32节、33节和34节，凸显了经文关注的焦点，就是长子的名分。我们说过，一段经文如果它不断地重复一些的词句，那么那个就是他所关注的焦点。好，这个经文大略的重点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以扫对他所有的不看为宝贵，不以为意，他只在乎当下的需要。而雅各呢，他打算利用以扫这样的弱点，一心盘算着如何夺取以扫所有的。这个事件和创世纪第三章始祖的堕落有一些相同之处。两段的经文都有狡猾的人和无知的人之间的冲突，两段的经文都用与生俱来的权力来交换食物。以扫与生俱来的权力就是身为长子，人类的始祖与生俱来的权力就是能够与神面对面，活到永生。他们都把这些轻看了，只为了眼前的口腹之欲。他们无知到只为着天然的欲望的满足而放弃了属灵的祝福。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始祖的话，同时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以扫所犯的错误，我们就会体会这样的行为是何等严重，何等轻慢神，他们所承受的惩罚就不为过了。这段经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式，一种方式是在长子名分所带来的紧张冲突之下，对照两个人的特性。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人都不能够作为模范。从经文的记载手法，字里行间，我们可以知道以扫是叙述的焦点。这个事迹用很多篇幅描述以扫的本质，甚至提到他被昵称为以东的语言由来。结论的时候更指明他轻看长子名分。以扫实在是一个贪恋世俗的强而有力的例子。
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
清泉甘露林立文，祝愿你恩典满满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分析的经文部分只探讨第27到第28节。让我们先看第27节，这里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这两个孩子逐渐长大，他们不同的性格也越来越明显。以扫是个户外生活的人，是漫游田野熟练的猎人，雅各却喜欢舒适的躲在家里。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头，我们看见其中的对比，就是熟练的猎人和住帐篷的人。其中呢，田野和帐篷是一个对照，还有呢，积极的猎人对照深思熟虑的牧人。以扫好动粗暴，狂野放任，狂暴激动，而雅各呢就好静稳重，安静闻名。描述雅各为人安静这个字啊，通常是指完美无瑕，无可指责。但是在这节的经文里头似乎有不同的意思。本来为人安静是正面的，完美无瑕，无可指责。但是呢，在这段经文我们会看见呢，雅各为人安静，他实在是一个有城府、精打细算的人。另外，雅各住在帐篷，这个也让人想起古代苏美国王的这个名单当中呢，许多的早期的君王据说都居住在帐篷，明显的表示他们是高贵而且文明的。我们看见这两兄弟呢，就是有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。还有呢，两兄弟在专业上呢也有对比哈，所以呢，这个他们就成了后来交易的基础。以扫呢，世俗的天性呢逐渐的明显，放任过活，冒险打猎，是个熟练的猎人；而雅各呢，是个踏实安于家居，等待时机夺取长子名分的人。接着在第28节，我们看见这里呢就解释了爸爸以撒爱以扫的原因。因为以撒喜爱吃以扫带回来的野味，他的偏爱是基于个人感官的享受，不是持久的品质。以撒爱以扫是因为常常吃他的野味，这里暴露了以撒的弱点啊，就是这个我们知道，在以后呢，我们研究到创世纪27章的时候呢，就更明显的看出以撒的这个弱点呢，彻底的把以撒给打败了。以撒的失败是他选择的基础呢，全凭感觉，而感觉往往是最靠不住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凭感觉吗？试问有多少次你凭感觉所做的判断做对了，还是常常后悔不已呢？雅各是温和而执着，又常常躲在帐篷里，可能因为这样他跟母亲利百加有更多的时间相处，母子感情就比较深厚，所以利百加就比较偏爱雅各。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在雅各出世之前，神晓谕这个做母亲的，雅各是蒙拣选的那一位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这样的一个晓谕呢，就让利百加呢偏爱雅各。在创世纪第27章呢，我们看到利百加对小儿子呢特别的关注，他要确保以扫得不到长子的祝福。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推测到呢，这就是因为神小谕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以致利百加就特别留意以撒给儿子们的祝福了。这节的经文28节轻描几笔勾画出父母之间的差异。这里说利百加却爱雅各，这是兄弟之间冲突的一部分啊。我们注意这个爱这个字啊，爱这个字呢，以撒的爱以扫这个爱的动词是过去时态 loved L-O-V-E-D 过去时态，但是当写到利百加却爱雅各的爱这个动词呢，就改为分词了 loving L-O-V-I-N-G loving， 表明利百加对雅各的爱似乎更加持久坚韧。夫妻之间缺乏共识，缺乏沟通，两个人各自偏爱其中的儿女，这是造成家庭纠纷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兄弟反目成仇，很多时候都是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管教处理不当，偏袒某一方而加深了兄弟之间的嫌隙。利文看过一些例子，当父母偏爱其中的孩子，没有一视同仁的时候，孩子之间几乎都是没有办法和睦共处的，即使表面上和平共处，内地里却是波涛汹涌的，一旦有导火线引发，就会惊天动地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因此劝告做父母的，对子女要一视同仁。我们无可否认，有的孩子比较贴心，比较乖巧，很容易赢得长辈的好感，有的呢很难管教，给父母很多烦恼，父母难免对他唠叨多一点，气话说的多一点，但是在理智上一视同仁，公平对待每个孩子，才能家和万事兴。好，让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学习神的话语吧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